所以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宝玉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梦，梦到太虚幻境，到了太虚幻境出来一个仙女，美得不得了的仙女叫金幻仙姑，而这个仙姑长得是跟秦可卿一样的。所以你就会发现梦，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来讲，这个梦是现实里面的一个人的转换，就是秦可卿变成了梦境当中的金幻仙姑。我们在现实当中不敢做的事情，因为贾宝玉知道这是侄子，侄子的媳妇你不可能对他有非分之想，因为有非分之想是乱伦，可是梦里面是不管的。你注意一下，你所有的梦都可以打破你现实里不敢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非常厉害，他已经完全用了比他晚出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 写小说了。就是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了梦的解析以后，开始西方的文学里出来一个叫做意识流的小说写法，写我们的潜意识，写人的心理状况。可是《红楼梦》比1900年要早了200年，可是他已经写出了潜意识世界，就是这个 subconsciousness， 贾宝玉的梦的意识，就是他在梦里面做爱的这个对象，性的对象是林黛玉，是薛宝钗，也是秦可卿，是一个兼具着不同的美的一个女性，叫做兼美啊。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这些片段。所以我最希望大家读的一段，我觉得是这个小说超现实主义写到精彩极了的，我觉得在今天所有得诺贝尔奖的这些作家大家都比不上曹雪芹，就是这一段的超现实。因为等一下我要读给大家看，他进了秦可卿的卧房以后，看到海棠春睡图，然后看到旁边的对联，又是对联，可是这个对联跟刚才的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完全不一样，里面写的是嫩寒锁梦阴春冷。好，这是很奇怪的句子，就是有一点淡冷啊，嫩寒锁梦啊，把那个梦锁住，好像一直在梦里面然后不从梦里面出来，嫩寒锁梦阴春冷，因为春天还有一点微寒的时候，然后你盖着被窝在睡觉，在春梦当中，在睡梦当中不愿意从梦中醒来的那个意境叫嫩寒锁梦阴春冷。大家注意一下，如果清朝贾宝玉他们去考试做官，题目绝对是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不会是嫩寒锁梦阴春冷。那么也包括说，比如说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，所有的作文题目都是什么难忘大陆同胞的苦难啊什么之类，从来不会考一个跟你自己性情，比如说跟你的爱啊有关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我们初中其实真的发育了，就是贾宝玉的年龄，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年龄想这个问题是胡思乱想。所以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，就是在大人的世界里，就在一个小孩正在发育的13岁的前后的时候，大人觉得你还是小孩子，你不要去问这些问题。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常常会绕着妈妈，因为你身体发育你就会很好奇说我从哪里来是，然后妈妈永远说捡来的 母亲的那个那一代的话都是这样捡来，然后你逼着一直问，问到他急了，胳肢窝生下来的，那他永远碰不到重点。可是对于那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来讲，那个奇怪的神秘世界跟暧昧的那个人怎么诞生的那个领域，他其实已经在自己在乱摸索了。所以嫩寒锁梦阴春冷这些句子跟世事洞明皆学问是两个不同的极端，一个是虚伪的人世间的教条，一个是真正的性情，让你觉得在春天微寒的时候，在梦里面有一个自己梦的世界而不愿意从梦的世界醒来啊，这种美是他自己眷恋跟单逆的啊。嫩寒锁梦阴春冷，芳气袭人是酒香，然后一阵一阵吹过来的很美的这个气味是什么？是酒的香味。那如果一个教条的世界，他不会鼓励你喝酒的。可是这个诗句当中，这两句诗里面鼓励你做梦，鼓励你喝酒，鼓励你单逆在一个个人的感官的世界里啊！不要忘记，芳气袭人是酒香，袭人是贾宝玉的丫头，就是接下来马上要跟他发生性关系的这个女孩，第一个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女孩子。所以作者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做伏笔做隐喻啊，这里面芳气袭人，这个袭人不要忘记他已经是一个真实人生的东西，他不只是诗句，他做了很多隐喻，超现实空间。那贾宝玉进去睡觉，外面有四个丫头在等他睡醒要照顾他的，里面有麝月、晴雯，有袭人，袭人就在里面。所以袭人在贾宝玉睡觉的房子外面，可是里面的对联上也有他的名字， 而这个就是等一下要跟他发生性关系的第一个女孩子。所以作者很有趣，你会发现他在玩一些非常超现实的东西。好，然后贾宝玉就很开心了，觉得啊这里好这里好，他要决定在这边睡下来了。秦可卿就说，我这个房子大概神仙也住得了啊，讲到神仙也住得，就是说你这里也不要住的话，你就没有地方住了。可这里讲的神仙也住得，就是贾宝玉要进到一个神仙世界，其实神仙世界也就是梦的世界。人在现实里有很多的妥协，有很多的委屈啊，有很多的压抑，可是在梦的世界你是自由的，所以梦的世界也就是神仙的世界啊，也就是神仙世界。